好，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新月读经班啊。我们时间到了，我们现在一起聊神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也赐给我们这个读经班，让我们有一群渴慕你话语的弟兄姐妹啊，愿意在一起来去学习你的真理。我们今天来看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就求主的灵与我们同在，来亲自的来教导我们，来借着这两本书来向我们说话，来成我们生活中的帮助。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的进度呢，会把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后书来看完。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呢，作者呢都是保罗，虽然他在这个书里面开头地方提到了保罗、希拉和提摩太有三个人，但是他作者呢就是保罗，就是希拉和提摩太呢当时都是保罗的同工，他们一起出去宣教。这两本书的对象呢写的就是给这个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所以一般认为这两本书呢在保罗书信中呢是最早写成的两封书信。它是在保罗第二次宣教的过程中，是在他们在哥林多那个时候所写的。时间呢大概在主后的50到52年。而这两本书之间的间隔呢应该比较短，有人认为是只有几周，也有人认为有几个月，反正是时间是比较短。这两本书都讲到了末后的一些事情，讲到了这个基督再来。但这两本书呢有很大的篇幅其实在教导说基督徒如何在基督再来之前呢如何生活，就是如何预备等候基督再来。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一些背景，就是我们去了解一下这些书信他写作的当时的一些背景呢，就是保罗为什么要写这封书信，就是当时教会面对了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就可以去更好的去理解这本书想要告诉我们的真理。这个是保罗他第二次宣教的一个旅途，就是他最早的时候是在亚洲这边，就是在小亚细亚这一带来去传扬神的福音。当时他们到了这个特罗亚这个地方之后呢，我们都知道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了有马其顿的呼声神就是在异象中让保罗去到欧洲那边去宣教，所以他们就顺从圣灵的带领，就跨过了爱琴海，就到了腓立比就是我们前面讲到腓立比教会呢是保罗他们在欧洲建立的第一座教会。但是在腓立比他们受到了很大的逼迫，后来就到了这个帖撒罗尼迦，所以帖撒罗尼迦呢是保罗他们在欧洲所建立的第二间教会。帖撒罗尼迦是一个很大的城市，它当时是这个马其顿省的这个首府，就是当时的希腊呢北边是马其顿省，南边这边是亚该亚省，所以他们到了帖撒罗尼迦就建立了第二间在欧洲的教会，但是很快又受到了逼迫，所以就到了这个比利亚，然后后面就到了这个雅典，从雅典呢就到了哥林多，所以我们认为是他们在哥林多的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呢写成了提斯罗尼迦的前后书。我们到这个使徒行传这边来看一下，就是当时保罗是怎么建立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就是当时他们离开了这个腓立比之后呢就讲到来到了帖撒罗尼迦，他们保罗呢按照素常的规矩呢他是一般先是到这个犹太人的会堂去讲神的福音这里讲到说一连三个安息日但这并不表明说保罗一定在那边只待了三周只是讲说一连三个安息日去在那边去讲神的福音。然后第四节就讲到说这些中间的有些人就其实还是讲的这些犹太人就是这些人就听信了福音。这里还讲到说必有许多前进的希腊人，这是当时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称谓只讲的是那些信了犹太教的那些希腊人就称为前进的希腊人。然后讲这里面有尊贵的妇女，他们就信了神的福音。但是呢在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的那些犹太人呢非常的抗拒神的福音所以他们就 招聚了说一些市井匪类，然后呢去耸动合成的人呢去闯进这个耶稣的家，就是当时他是收留了保罗和希拉，然后就要把这个他们带到百姓那里，然后呢没有找到他们，但是后面讲到说这些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这些弟兄们呢就连夜打发保罗和希拉呢，他们就离开了这个帖撒罗尼迦，所以他们在帖撒罗尼迦待的时间呢并不长，然后后来就讲到了他们在比利亚这边去传神的福音啊，所以十七章的十一节讲到说这地方的人嫌疑帖撒罗尼迦的人，后面也讲到说这个帖撒罗尼迦的这些犹太人呢真的是特别的敌视福音，他们不但在帖撒罗尼迦那边去逼迫保罗和这个教会啊，他们还知道说他们在比利亚这边呢又在传神的道，所以他们就又追到那边去逼迫保罗，所以后来就是保罗又不得不离开那边，又去了这个雅典，然后去到了哥林多，所以这个是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的保罗和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一些事情，所以我们从使徒行传里面的记载和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里面的一些记载，我们可以梳理出保罗当时写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一些背景，就是我们去理解说他为什么要去写这两封书信。所以我们前面讲到说帖撒罗尼迦教会呢是保罗在第二次宣教时所建立的，但是呢保罗呢很快就受到了很强大的逼迫，主要是这个帖撒罗尼迦这个城市当地的一些犹太人，所以他们就是不得已就很匆忙的离开了帖撒罗尼迦，所以他并没有很充分的时间去喂养和去建造坚固这个教会。他们离开之后呢这个教会呢也受到了很大的逼迫，这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讲到的。然后保罗离开之后呢他是很不放心这个教会，所以他就讲到说他去打发提摩太呢就回去又去探访这个教会，然后呢帮助教会能够坚固，能够胜过这些逼迫。所以后来保罗听到了说提摩太带回来的好的消息啊，讲到说帖撒罗尼迦教会呢并没有屈服于迫害，反而是能够刚强的站住，所以保罗是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是非常的高兴欣慰，但是呢他心里仍然挂念这个很年轻的教会，所以很担心他们真理的基础呢还是不够稳固，很容易受到一些外面的那些假师傅或者各样的教训以及周围的这种世俗生活方式的影响，所以他就写了前书呢来去继续的去勉励和坚固他们。同时呢在教会里面呢还是有一些人去诽谤和诋毁保罗，所以保罗在前书里面呢在二章里面也用了比较大的篇幅呢来去对他们所传的道呢对他们传道的动机呢做了一些必要的辩解。在保罗写前书之后不久呢我们从后书的二章里面就看到说有一些外来的师傅他们甚至假冒保罗的名字写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就讲到了关于主再来的一些错误的教导，所以保罗呢就有很快写了这个后书，一方面呢去纠正这些外来的这些假的教导错误的教导，然后呢去勉励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呢在主再来之前呢如何去过每天的日子，所以这两本书呢里面有很大的篇幅讲到了主再来和末后的一些事情，也是来去教导说如何在这个逼迫面前如何能够站立得住，如何用正确的态度来去过我们每天的日子，去等候主再来。所以这两本书一个主要的特色就是它关于末日的一些教导，甚至讲到了有关耶稣再来，关于死人复活，主的日子和大罪人的事。所以前书里面我们看到它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它一共有五章，它每一章结束的部分呢都是讲到了主再来 的信息来作为结束。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把圣经翻一下，就是我们看一下前书的一章的第十节啊，第十节他说，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啊，这是讲到了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那再翻到第二章，讲到这个十九节，说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这里讲到主耶稣来的时候。再看第三章的第十三节，说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从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这里也讲到了主再来，并且呢第二章和第三章呢也同时也讲到说，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在神面前能够坚固，能够站立得住。然后第四章，其实第四章的后半部分就是十三节一直到十八节，整章都是在讲主降临呢、就是十六节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啊，这是整段后面这一段都是在讲主降临。第五章的二十三节，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赐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所以我们来看，就是前书就是有这样很大的一个特色，就是每一章结束的部分都以主再来的信息作为结束，并且呢都讲到说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说我们在神面前能够站立得住，能够得以完全无可指摘。所以一方面讲到了主再来，再给讲到说我们如何预备主再来。所以这是这两本书的很大的一个主题，就是讲这两件事情。在前书里面还特别讲到了信徒被提啊，就在第四章的十四到十七节里面就讲到说，当主再来的时候，那些还活着的圣徒呢，他们会被提到云里面，在空中与主相遇，就是这是圣经里面唯一提到的这件事情，就是信徒被提。然后在前书的第五章里面十六到十八节呢，还有很宝贵的一段教导，讲到这个有三个简短的命令来指明说基督徒在日常生活中应当具有的良好的这个习惯。这里讲到说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啊，这是神给我们的旨意，就是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所以这个是很著名的一段经文，我们很多人都会背就是它被称为教会的常规。这个常常喜乐呢，还是在希腊文原文里面是最短的一节经文。然后在后书里面还包含了一段很特别的记载，就是关于大罪人和末世的一些神的启示。那么就来看前书。前书有五章，就是在后面呢，你知道保罗的书信都是按照篇幅来讲的，所以他到后面这个书信呢就篇幅就越来越短，都不是很长。所以这里面除去讲到耶稣再来之外呢，其他的教义方面讲的并不多它主要是生活。我们前面也讲到说保罗写前后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呢，也就是为的是要兼顾这个年轻的教会里面的信徒让他们如何站立得住，所以主要是在生活方面来去帮助他们去如何顺服神的真道，去能够在生活中能够胜过当时的这些逼迫。五章呢可以分成两段，就是一到三章里面我们看到主要是讲到了这个保罗一直用我们和你们来去讲，我们就是代表的是保罗、希拉、提摩太他们这些福音的工人，然后你们就是指的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就是本来讲到他们之间的这些互动。然后第四到五章呢就讲到了神的这个一些教导，然后如何生活。那我们就一章一章的来看。 第一章的第一节呢是一个问安啊，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信的开头。然后第二到十节呢就是讲的感谢神啊，就是他整章呢都是保罗都是在为帖撒罗尼迦来去感谢神。第二节说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就提到你。所以从下面第三节就讲到了说为了什么而去感谢啊。这里又讲到了我们看到这个信望爱啊。我们前面在哥罗西书的时候在开头的时候也讲到了也信望爱。但是它是从两个不同的方面去来讲信望爱。我们先来看哥罗西书里面讲的这个信望爱啊。第哥罗西书一章四节说因听见你们在基督里的信心，这里的信心是讲的是在耶稣基督里，是讲到你的信心的对象是耶稣基督。然后讲到爱心的时候是向众徒圣徒的爱心，讲的是我们爱心的对象呢是爱众圣徒。然后第五节呢说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这讲的是这个盼望呢是神给我们存在天上的盼望。所以那里这是在哥罗西书里面讲的这个信信爱望。在这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他讲到这个信望是从另一个方面来去讲，这里前面讲到说我们信心的对象是耶稣基督这里面就特别讲到说我们的信心爱心和盼望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结果。所以讲到说信心所做的功夫，也就是说因为我们信耶稣基督，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呢，我们会带来一些这个行动，就是我们要去做事情。这功夫呢就是讲的是工作，就是讲的是事工方面，我们因为信耶稣基督我们就去侍奉神，我们就去为神做工，我们就会带来我们的行为，带来我们在神面前的侍奉。所以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前面讲的说我们信爱心的对象是众圣徒，就是讲的说当你真的去有爱的时候，你去爱那些圣徒的时候，你会有劳苦。其实这里特别讲到说你的爱是有行动的，就是如果我们的爱只是存留在这种心里面只是心里想一下的话，你不会有什么劳苦。这里讲到说你要去因为你去爱心，可能你在时间上你的体力上甚至金钱上你都会去有些付出，你就会有一些劳苦。然后讲说因盼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这就讲说因为我们有盼望，所以我们就会带来忍耐啊。所以英文里面特别是讲的是因为有盼望是激发出来的忍耐啊，就是因为我们盼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其实这里的盼望特别讲的是主耶稣基督再来这件事情，就是讲的是当你用信心去等候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忍耐，就能够去忍耐我们在世上受到这些逼迫，就是所以讲的是盼望会带来忍耐。所以第四节呢就讲了一件说保罗就接着讲说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就是保罗清楚的看到说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呢是被神所拣选了。所以第五节就开始来讲到了这个原因了，所以从五六七节都是在讲说原因啊。所以看他这个讲的说因为并且甚至啊，那原因是什么呢？就讲到说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必充足的信心。这讲了三件事情，这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就是这更重要的是讲到说神的全能，就是说有神的权柄神的能力在里面。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可能是福音本是代表神的权柄和能力。然后也讲到有圣灵的帮助，圣灵是感动人心的。然后讲到了有信心就是信心传福音的有信心，而听信福音的人呢也要带着信心去。所以这讲的都是神的作为，就是让人帮助人去接受福音。所以他显出来说这些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呢是蒙神所拣选。这前面是讲的是得救所以第六第六节讲的说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就看到他们 接受了圣灵所赐的喜乐，然后呢接受真道，并且还效法主，就讲了他们生命的改变，然后呢甚至呢还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亚该亚是在亚洲那边，就是不是，亚该亚是在南边的这个马其顿南边的这个省啊，就是讲的说这些当时的希腊这个地方的所有信主人的这些榜样，这是保罗知道说他们是蒙拣选的，就讲了这些原因。所以从第八节到第十节呢，就讲到说，哎，为什么他们成为这些这些地方人的榜样啊？也讲到了四件事情，讲到说第八节先讲到说，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我讲到了这个传福音，然后讲到说你们向神的信心 ，OK， 讲到对神的信心，然后又讲到了他们第九节讲到说他们离弃偶像归向神，并且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第十节讲到了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这就讲了四件事情，就传福音、向神的信心、离弃偶像、归向神、服侍神，然后等候基督再临。所以这四样就是一个真心信主者的一个记号，并成可以成为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所以这是一到十节，所以十节并不长，他讲了很多很丰富的内容，讲到了这个有信望爱，讲到说这个为什么知道他们是蒙拣选的，然后他们就是如何成为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讲了这个四个记号，所以值得我们去很更用心的去看一下这段经文。第二章一开始呢，就是保罗呢为自己来去辩白，就是我们在前面在哥林多前后书里面呢也看到一件事，就看到这个保罗经常为自己来去辩白就是有人来去攻击保罗，质疑他使徒的身份。所以当神的仆人受到攻击的时候呢，神的仆人是不得不要为自己辩白。我们前面也讲到了保罗解释说他为什么要为自己辩白，所以辩白的原因呢，保罗并不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而是为了神的福音去辩护，但是最终是为了信徒的益处。我们前面在腓立比书一开始的时候也看到说保罗他是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就是那里面讲到说在一章腓立比书一章十七节说，就是说有些人传福音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是要加增我捆绑的苦楚就是说即使有人传福音是为了增加保罗受捆绑的这个捆锁的这个苦楚，即使这样当神的福音传开的时候，保罗还是为这件事情高兴所以保罗他并不是计较自己的这种名声自己的这种得失他为辩拜的原因就是为了神的福音来去辩护，就是当有人去怀疑保罗的身份的时候，他就是在怀疑福音，就是他会怀疑保罗所讲的这个福音是错的，所以保罗来去辩拜的原因呢，不是为了自己，就是为了神的福音去辩护，为了是耶稣基督来去辨明真理这样的话就让信徒能够知道说保罗所传讲的是从神而来的福音，这样的是为了信徒的益处。所以在一到十二节里面，保罗一方面是从反面来去辩护，所以他一直用了他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不是出于诡诈，不是讨人的喜悦，讲是乃是讨神的喜悦。后面就讲说没有用谄媚的话，也没有藏着私心，然后没有向你们或者别人求荣耀，然后也讲到说我们传福音甚至连自己的性命愿意给你们，然后呢第九节呢特别讲到说他们并没有从这个教会拿这个供养，就是说他们自己去做工，然后呢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他们没有从这个教会去拿钱然后讲到说在七节的时候他还讲到说，就是我们在你们中间的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然后在十一节的时候也讲到说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他 我们在这段里面我们看到保罗他是那种非常的真情流露，他就是他对这种对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他那是一种非常温柔的心，就是他就当成自己的孩子啊，他就你看这两节经文都完全用母亲和父亲这样的心来去给他们讲话，就是在他们眼中他们就像一个母亲的一个小 baby 一样，他就去那样去用心的去 care 他们，去关心这些属灵的孩子，而他们去教训他们，去嘱咐他们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的时候就像父亲来去关心自己的孩子一样，来去教他们应该是怎么是对的事情，也是错误的事情。所以这是他辩白的这种初心啊，他的用心就是来去父母对自己的属灵的孩子啊。所以他最终的目的呢，是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归根结底是让这些信徒呢行事为人的能够和自己所得的这个救恩呢是相称的。13-16节就讲到了为施工的果效而感谢神，就是我们不住的感谢神，因你们听见我所传的道就领受了。14节就讲到他们确实受到了很大的逼迫，说你们效法在犹太中在基督耶稣里的神的教会，就是在犹太地的那些教会呢受到了当地的这些犹太人的逼迫这些，而帖色罗尼迦教会的人呢也是这样的，也是我们前面在看使徒行传的时候也看到说那些当地那些犹太人的那么疯狂的去逼迫保罗保罗甚至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宣教的时候他们还追到那边去迫害他，所以可想而知当时在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呢一定也是受到了这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逼迫。后面就讲到了这些犹太人他的一些罪恶，讲说他们杀了主耶稣和先知，然后呢把神的仆人和当时信主的那些基督徒呢赶出犹太地区然后呢与众人为敌，然后呢不许他们传道给外邦人使外邦人得救，就是大家有些犹太人呢认为神的只是他们的神，救恩只是给犹太人的不是给外邦人，然后讲他们充满自己的罪恶，所以这也讲到说神呢要审判他们，讲他们不得神的喜悦，神的愤怒呢要临到他们身上。从2:17一直到整个的13呢都是讲到了保罗呢他们特别想要去看望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所以在17-18里面特别讲到说我们暂时与你们离别，他们不得不也离开他们，只是身体上的离别，但是他心里面呢其实并不想离别，就是一直心里面一直挂念他们，其实心里面呢并没有离别，一直跟他们在一起，他们也特别想去，但是呢只是这个撒旦的拦阻了他们。后面讲到帖撒罗尼迦教会呢他们能够在神面前能够站立得住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呢他们能够坚固的站在神面前呢，这就是他们的荣耀，他们的喜乐。人家看到这些传道人他们所看重的就是他们所建立和牧养的这个教会呢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这是他们的荣耀和他们的喜乐。3:1-5就讲到了保罗呢非常放心不下这个年轻的教会，并且他们受到了很大的这样一个逼迫，所以他就专门派提摩太呢去探访这个教会，去看他们，然后去兼顾他们，然后去特别讲的说恐怕的诱惑人的会诱惑了你们，叫他们的劳苦归于徒然。6-9就讲到了这个他听到了从提摩太呢从那边回来之后呢带给他们的这种好的消息讲到说提携说我们在一切困苦患难之中因你们的信心就得到了安慰，就是带给了很好的消息，就是说他们在这个都逼迫的时候呢能够站立得住，所以保罗得到这样的好消息之后呢心里呢非常的受安慰然后特别讲到说你们若靠主站立的我们就活了，就是用的话非常的形象，就是当时讲到保罗他非常的挂念这个教会就一直放心不下，所以为了 魂不守舍啊，就是但是他听到这种好消息之后呢，马上就神采飞扬的那种样子，就是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神的真正的仆人啊，他所关心的说是什么，听到这样的好消息之后他就特别的喜乐，就是而感谢神啊，所以他们真的是关心这个年轻的教会。然后十到十三节呢，就是来去为他们祷告，就他们一方面是祷告呢，是还是啊、求主呢去带领他们再回到那边，回到这个教会呢来去看望他们，然后呢去补满他们信心的不足啊，就能继续坚固他们的信心，然后呢又为他们的爱心啊、来去向神求，然后呢这样呢能使他们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能够在父神面前能够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啊。第四到五章呢，就是讲到了有啊，有耶稣关于耶稣基督再来的一段教导，然后呢，去还有如何生活。那一到二节呢，是一个总的原则，就特别提醒啊信徒说要遵守这个使徒的教训啊，因为使徒的教训呢，他们不是凭自己的，是凭着耶稣基督啊给的命令来去教训啊这个教会啊，所以原则呢就是要遵守使徒的教训啊，因为这个教训呢是从主耶稣基督再来的，从那边耶稣基督来的。第三到八节特别讲到要保持这个身体的圣洁，就是当时的这个罗马社会，我们从其他的一些啊、历史上记载知道说，罗马帝国那个时候是非常的这种堕落的那一个社会啊，就是当时这种人欲泛滥啊，就是也有很多同性恋的这种猖獗啊，就是其实我们今天这个社会比那个时候也更糟糕啊，就是因为这些人你活在这样一个世界当中，你必然会受到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以这些人又是信主不久一个很年轻的一个教会啊，就是你生活在这样一个啊非常淫乱的这个世代里面呢，他必然会受到这个社会风气的这种冲击，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提醒他们要保持身体的圣洁。所以讲到了这个神的旨意呢，神的旨意是要人成为圣洁，要远避这些淫行，要保守自己的身体，不要放纵那些邪情私欲啊。然后讲到说在这间不要一个人在这些事情上越分，就是越界啊，就是说啊、也不要欺负他的弟兄，就是说如果说这些淫乱的事情发生在教会里面内部的弟兄姐妹之间的时候，这个事情就是啊、更严重的事情了、啊、所以呢讲到说主必报应这些事情。然后讲到说神召我们的目的呢，本不是要我们去沾染污秽啊，乃是要我们成为啊、圣洁。特别讲到说啊、提醒他说弃徒使徒的教训就是弃绝神，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就是说你不要以为不听啊使徒的教训是怎么样，就是这些使徒的教导看上去是人跟他们讲话，但他们是代表神来去教训人的，所以呢要去听使徒的教训呢就是在听神，弃绝神使徒的教训呢就是弃绝神，弃绝使徒的教训就是弃绝神，所以再次来提醒要去听信使徒的教训来去保持 身体的圣洁。然后九到十节啊，再次勉励他们能够彼此相爱啊，就是在爱心上面能够有更加的成长。然后十一到十二节呢，就是来讲到要啊安静的做工。嗯，在后书里面呢，会有更大的篇幅来去讲安静做工啊，就是让这些人呢能够自己养活自己。其实在十二节里面特别讲到说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自己就没有什么缺乏了。其实英文里面翻译它是这样翻译的，就讲到说你是当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你可以赢得外面人的尊敬，就是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就是你不安静做工的时候呢，你会让这些人看不起你，就是你会让那些不是属神的人，让外面人都看不起你，哦这个事情很糟糕了，就是真的是让神的名受到了羞辱，就是说我们行事为人应当是为神做见证啊。当你反而这些事情啊，你 不这样做的时候呢，反而是连外边的人都看不起你了。好，13到18节呢，就是一段很特别的有关啊复活和信徒被提的一段教导。13节讲到说，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好像那没有指望的人。所以这里特别提醒说，有些人呢，就是想到这个论到睡了的人，这些睡的人，我们前面在看哥林多前书的时候特别讲到说，这些睡的人是讲的是已经死了的人了，就是那些肉身上已经死了的这些属神的人，其实在神眼中他们就是睡了的人，就是在主里面已经睡了的人。我们知道说你睡的人还可以把他叫醒啊，就是还可以再复活，就是说要明白说这些人呢必然会复活，所以你就不会忧伤了，你就不会像那些没有指望的那些不信神的人你会忧伤了。所以就说要相信说你要是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那么这些已经在耶稣基督里睡的人呢，他必然会和耶稣基督一同复活，讲的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会把他们一起来带来。所以13到14节讲的说要信这些在主里面已经死了的人呢，他会仍然会复活。然后15到16节就讲了这个复活的顺序，是那些16节说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呢必先复活，就是那些已经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他们呢会先复活。然后17节就讲到了这个被提就是当时当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活着的人呢，他们会一同被提到云里面，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是信徒被提这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记载到的，讲到说要用这些话呢来彼此劝慰，就是有对我们复活呢有一个盼望，不要因为这个而忧伤这是我们将来一定会复活，然后呢能够和耶稣基督一同作王，是讲的有这个盼望。然后5章1到11节呢就讲到了这个主的日子，人家讲到了主何时再来。我们前面在福音书里面耶稣基督也教导我们说耶稣一定会再来，只是再来的那个日子呢不知道，这个耶稣特别讲到说连死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也讲到说这个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我们在福音书里面也看到这样的比喻只是说再来的这个日子呢就是很突然，就是你没办法预测，就是神这个贼什么时候再来你不知道，就是所以讲的是这个日子很突然，就是你可能你觉得好像什么都不会发生的时候就突然就来到了，是讲这件事情。但是第4节也特别讲说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将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就是你来表面一看说1节4节不是有矛盾吗，2节和4节因为二节里面讲到说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那为什么这里又说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将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就是第二节里面讲到说耶稣再来的日子呢是很突然的，就是你没办法预测这里第4节讲的是说那个日子呢你不能你不要说像这个平常人一样，你会耶稣再来的时候你束手无策，就是你们知道是谁进来之后因为你不知道嘛，所以突然来了你就吓一跳，就是那种很束手无策那个样的，而其实就是为下面来去就是讲的是5到5节之后那些内容就是你要有预备要警醒等待的时候呢，你就不会像突然进了贼一样你就束手无策那个样子。所以这5到11节就讲到说我们如何去面对耶稣基督再来这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一定会再来，那么我们以什么样的态度去来过我们的日子，来去为这件事情预备好。所以在第5节里面讲到说我们要知道自己的身份，我们是已经出黑暗入光明的了，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不是活在黑暗中了，我们是白昼之子，所以我们不是属黑暗。所以呢你就不要睡觉，这当然不是说你身体上不睡觉，是在灵里面你不要睡着，就是要有一个警醒的心。所以讲的就是你要警醒，是讲的你的态度，谨守呢是谨守神的 诫命，按照神的教导去过每天的生活，就是警醒的态度，然后去用神的教导来去、过每天的日子。然后后面讲到说、不要像睡着的人，也不要像醉了的人。睡的人就是讲的那种灵命很迟钝，就是那种很不警醒的人。然后醉了的人呢，是指的是那种放纵私欲的人，就是不是没有按照神的教导去生活的那些人。这些人呢，都是特别讲的是在夜间睡，夜间醉啊，夜间是代表黑暗啊，就是代表啊，不是属神的，就代表我们知道我们是光明的，所以提醒我们要警醒谨守，不要睡，不要醉啊。所以第八节又讲到了这个信爱望的这个军装啊，就是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当谨守，然后用信和爱做护心镜来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用得救的这个盼望呢，去当做头盔来保护我们的头，来去知道我们有得救的这个盼望，来去啊知道我们应该怎样生活。所以这里面又提到了这个信望爱啊。然后第九到十节呢，就讲到了这个解释了这个得救的这个盼望，就是我们说主一定会再来，但是我们对主再来呢，你不要去觉得很有什么惧怕啊，主再来是件对信神的是件很好的事情，我们这是我们应该说极力盼望的。所以第九节解释说，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就是当主再来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已经是属神的儿女了，我们已经得救了，所以我们不会受刑了，就说反而是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再来呢，我们的救恩呢得以完全。讲到说十节说他替我们死，无论我们醒着和睡着，这里醒着睡着就是在讲，还是讲前面这个这个身体啊，就是无论是你当时是你的身体还活着，还是你的身体已经死了，就是相当于就在主里已经睡着了，因为这个都不要紧，都会与主同复活。所以我们因为有这样的盼望呢，所以对主再来呢，我们不应该有任何的惧怕，有任何的担忧啊，我们应该是凭着信心，凭着盼望的现在盼望这件事情的发生啊。所以在第十一节一个结论啊，就是你们要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就是要靠着这些真理呢来去互相的劝慰，互相的建立。所以在12到22节呢是最后的一段这个劝勉和训导。第12到13节特别指出要去敬重那些中间劳苦的人啊，也包括这些使徒传福音的，也包括在教会里的这些来去教会里面来去侍奉神侍奉人的这些劳苦的人啊，就是他们在主里面是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所以在治理和劝诫的时候呢必然可能会有时候会说一些你不爱听的话，可能说一些比较重的话，这个时候呢特别提醒他们，你要因为他们所做的这些功呢，要去用爱心去格外的尊重他们，然后也彼此要保持这个和睦，要特别讲到要敬重神的仆人，来去尊重他们，然后呢也要保持和睦。14到15节就讲到了你对不同的人呢怎么去对待啊，就讲到说那些不守规矩的人呢，要去警戒他们，让他们去守规矩，对灰心丧气的人呢要去劝勉他们，要去鼓励他们，对信心上一时有软弱的人呢要去扶助他们，要去帮助他们重新建立坚固他们的信心啊。然后对众人呢讲的是要忍耐啊，就是要有一颗忍耐的心。然后呢第15节里面特别讲到对众人呢要以良善相待啊，就是不要以恶报恶，而是要以善胜恶。16到18节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非常宝贵的一段教导啊，就讲的是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啊。特别讲的这是神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啊，如果我们不知道神旨意是什么的时候，你来看这段经文，就讲了三件事情，要常常喜乐。所以他每件事情前面都有一个修饰啊，就是讲的是常常喜乐， 这个常常的就是一种持续的一种状态，就是我们属神的人要是要常常的喜乐，不是经常喜乐，不是我一三五喜乐三天就不喜乐，就是要常常的喜乐，就是一种我们喜乐是我们一种生活的常态，一种生命的状态，一种生命的特征。这个祷告呢是指的是不住的祷告，其实跟前面这个常常是很一样的，就是祷告代表的是我们跟神的这种沟这种交通啊，就是说讲到是不住的祷告是讲的是我们与神之间不断的这种不间断的这种亲密的交通啊，不是讲的是我们嘴巴一直不停一直来去一定要不停的讲去祷告，而是讲的是我们祷告是代表我们跟神之间的这种交通一种关系啊，所以我们讲的是我们这种关系呢这种沟通交通的心呢是不间断的，讲的是凡事谢恩，就英文翻译成是在各样的环境之下，也就是说任何一件事情不管你处在什么的环境当中呢，你都是有一个感谢神的心，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不管是好的事情在人看来是好的事情还是不好的事情，我们都是一个感恩的心，相信神在每件事情上都有他的旨意啊。所以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啊，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我们要去，既然是神的旨意神的命令呢，我们就要去遵行去做。19-22节就讲到了对神的信息如何反应啊，就是我们听到神带给我们的信息的时候呢，假如说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就神借了信息啊，圣灵呢会给我们一些提醒，然后呢我们就要去很敏感的去知道神的借着圣灵的这种感动，我们要去能够察觉到，然后呢要去顺着圣灵的带领去做事情，反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然后呢对先知的讲论呢要去尊重，要去遵行，不去藐视啊。所以先知是代表神的，就是神，先知是传达神要给我们讲的话，所以而听到先知的讲论之后呢，要用先知所带给我们神的信息呢来去查验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有好的方面呢我们要去持守继续做，然后呢查验到时候我们有不好的事情呢就要境界不去做，就是要在行为上呢要对神的信息呢要有所反应。后面呢这是就是最后一段祝福啊，特别啊23节特别讲到了对身心灵的保守，就是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魂与身子就是体啊，就讲到了三样灵魂体得蒙保守，当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呢无可指摘啊。24节特别讲到有一个应许啊，就是他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说他必成就这事。后面又讲到了啊、要为这个神的仆人来祷告，就是保罗其实在书信里面几次提到说要为让弟兄姐妹呢为他的祷告，就说是啊、为主做工呢是一个很大的这种属灵的征战，我们需要这个大家一起的代祷呢来去兼顾他们，然后呢啊，跟仆人借着祷告呢可以 与神的仆人呢一起来同工。好，这是前书，我们现在来看后书啊。后书有三段啊，都不太长。第一章呢也是在讲感谢神啊，然后第二章呢是讲到了这个主的日子和大罪人的教导，然后三章呢是啊讲到了与基督徒生活有关的几件事情。所以保罗在前书里面我们看到他感谢神啊，第二在后书里面呢也是为他们来感谢神啊，这里他们为什么来感谢神呢，是讲到了为他们的信心的增长而感谢神，也为他们众人彼此相爱的这个心呢，为他们的爱心来去感谢神，也为他们在所受的一切的逼迫患难当中仍然存在着忍耐和信心来去感谢神。这是我们看到啊，保罗为的是这些啊属神的百姓属神的教会他们的信心爱心忍耐和信心来去感谢神，他并没有为他们说啊怎么有一些啊生活的平安那些如是的顺利感谢，特别是关注他们的灵命，他们属灵的生命的状况。 后面就是一段劝勉，就是第五到十节讲到这种劝勉，讲到说他们在患难当中的时候呢，啊，不但不要泄气呢，反而是感谢神，就知道说他们所受的这些患难呢，是叫他们可以算配的神的国，他们是为知道说他们是为着神的国而受苦。有讲到说啊，神是公义的，就是说啊，你们在患难中有忍耐有信心的时候呢，神会将平安赐给他们，然后呢神也会去报应那些啊逼迫他们那些人，逼迫那些不认识神，那些啊不听从福音的那些人。然后第十二到第十第十一到十二节呢是一段祷告，就是神的仆人的为去信徒来祷告，他不是为他们的财富和平安而祷告，是为他们能够配得他们所蒙召的这样一个恩典来去祷告，就让他们行事为人呢要对得起他们所受的这个恩典，然后呢又用大能去成就他们所因着信心所做的这个功夫，就是为神所做的这个功能够去成就，然后呢让啊神的名呢在他们身上得到荣耀。第二章呢啊就是一段很特别的记载，就是啊他讲到了两件事情，一个是讲到主的日子，再讲到这个大罪的。一到二节其实我们在啊前书里面也讲到了这个主的日子，这主的日子就讲到是耶稣基督再来的这个日子。我们在前书里面看到说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实际上是啊不知道啊，因为耶稣基督那时候讲很清楚的讲到说这日子那时辰你不知道，所以显然是当时在有人在教会里面散布这样的一些谣言，说这个算说哎主什么时候再来，但今天这事情就更多了，就是很多人是去非要去推算说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来，所以保罗这里特别提醒说你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你不要轻易的动心也不要惊慌啊！就是不管是谁跟你讲，不管是他们啊、透过灵的方式啊，就是比如说邪灵带来的异象或者异梦，还是有人在去假冒先知去讲话，甚至有人假冒保罗的名字去写一封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都不要去听信这些东西啊，不要动心也不要惊慌啊，这些事情啊、都是就不要听，因为主耶稣要听主耶稣基督讲的话，讲就讲得很清楚，就是这个日子不知道，所以对这样的任何的预言，任何的关于这方面的讲，无论说的多么看上去多么的合理，都不要去听信。这是一到二节是讲这个，然后后面就讲到了这个大罪人啊。首先讲到了这个，讲到主的日子的时候。就是在主的日子到来之前啊，就是他会出现一件事情，就是这些首先呢有这个离道反教的事情，就是讲到说一些这个远离神的教导和使徒的教训的这样的事情会发生，然后呢还有一个大罪人，这个大罪人是一个特质，就是讲的是一个人啊，就是他是呢他会显露出来，就是在神耶稣基督再来的之前呢会有这样一个人会显露出来，但是呢现在呢还没有显露出。六到八节里讲到说啊他有一个拦阻，这个拦阻呢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拦阻，但是呢他是在神的定义当中呢有一个拦阻，只有当这个拦阻除去之后呢他会才会显露出来。但是他在他完全的显露出来之前呢特别讲到说他七节说因为那不法的隐意已经发动了，就是在英文里面讲的是已经 already at work， 就是说这些不法之人他那种、不法的这种能力呢已经开始工作了，就是我们今天看到这些、这个败坏的世界当中其实就是这个、这个大罪人的他的一些能力呢已经在开始工作了，只是还没有完全的出现。这里讲的这个大罪人的几个特征啊，第四节里面讲的他是自称是神，他是抵挡神来高抬自己啊，超过啊、甚至坐在神的殿里面自称是神。然后第二到二章啊、九节里面也讲的说他呢是有可以行神迹奇事的，就是这个他是照着撒旦的运动啊，他自己不是撒旦，但是他从撒旦那边有领受了那些异能的能力啊，他是 所以可以行很多虚假的歧视。然后呢，他会去啊去欺骗人心啊，就是那些沉沦的人身上呢会行出各样不义的这种诡诈来。实际讲说神给他们一个发生错误的心啊，这里我们前面也我们读了很多啊这个圣经啊，知道说不是神给他们，只是神任凭他们，因为他们不领受拒绝了真理，所以呢神就任凭他们这种错误的心呢，让他们去顺从这个虚谎。所以第八节里面讲的这个大罪人的结局呢，是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呢来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呢来去废掉他。就是大罪人在主耶稣面前呢也是不堪一击的，神会灭掉他。好，13到17节呢是一段劝勉啊，就是讲到因为前面讲的这个大罪人啊，就是所以呢来去进一步的来劝勉说啊如何再去神面前站立得住啊，讲他们为你们常感谢神，因为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又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得以得救啊。所以来劝勉他们要凡领受的教训，不管是口传的还是信上写的，都要坚守。三章呢就讲到了几件事情啊。第一个是呢为这个神的仆人祷告，他再次提醒这个要让铁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呢来祷告，所以呢一个是祷告让他们的所传的神的道呢能够快快的行开，然后呢也帮助这些神的仆人呢去脱离这些恶人的手。三到五节呢也是保罗呢也是为他一方面要求他们铁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呢为保罗他们祷告，他们也为铁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来去祷告，求主来去坚固他们，来去呢引导他们的心。第六节到第十五节呢首先讲到了有个教会的教会的纪律啊，就是教会是属神的，就是说神是圣洁的，就是教会是神的家，它是从世界上是分别出来的，所以呢教会呢要保持神的圣洁。所以在教会里面若有人违背这个神的教导不听劝导，就要行使这个教会的纪律啊。所以六节里面讲到说若有人不按规矩而行呢要去远离他，然后第十四到十五节讲的是不和他交往啊，就是隔出会籍啊。但是呢当执行这些教会纪律的时候要一定要很清楚的知道，就是说我们的目的呢不是要就是就永远不跟这个弟兄交往了，而是呢目的是要挽回他。所以第十四节讲的说不和他交往上的自觉羞愧啊，让他能够到神面前去悔改认罪啊，最终的是要挽回他重新回到我们中间来啊，就是我也不要把他看他如仇人，还是要劝他如弟兄啊，就是要去爱心的来去继续的挽回他。所以这是执行教会纪律的这个目的。第七到十二节就讲到了这个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啊，就是我们在前书里面也提到了这件事情，就是在当时教会里面是凡物公用啊，所以有些人呢就 take advantage， 他就什么情不做了，就是去就别人把他自己的东西拿出来大家一起来分享，然后有些人就就什么都不做事情了，就在那边白吃自己的饭啊。所以保罗讲到说就是他首先讲的是自己的榜样，我们就是未尝不按规矩而行，未尝白吃人的饭。保罗他们自己都要做工，他一方面来传福音，然后他们自己还要做工，然后呢只是这样做个榜样让别人去效仿他们。然后保罗也吩咐他们说不能这样做，不能够不做工白吃饭啊。所以当他听到有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呢，就再次来去吩咐说来靠耶稣基督来去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吃饭，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第十三节又讲到说行善不可丧志，就是行善呢要有恒心，要不要厌倦，不要就是说觉得很累了，就是要能够坚持下去。第十六到十八节呢是一段最后的一段问安啊，这里特别讲到了保罗在信的后面呢特别讲到说他提出亲笔 来问啊。我们知道保罗的眼睛不太好，所以他写信的时候，经常他口述，有人替他来记下来。但是保罗在一些信里面呢，特别用亲手写一些很大的字啊，来以这样的笔记来去证明说这封信的真正的是出于他的手啊，所以来啊强调这封信呢是真实的来去出自于他。好，我们啊今天这两本书我们就看到这里，我们一起先到神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啊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来向我们讲话，让我们明白说我们如何一个正确的态度来预备主的再来，就求主借着这些啊真理来去坚固我们的心，让我们一个警醒预备的心，让我们啊在耶稣基督里面有盼望，让我们用耶稣基督的教导来过我们一天的日子。当我们有一天啊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你面前啊能够坚固的站立在你面前，无可指摘。求神与我们同在，继续祝福我们读经的日子。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